第八集，临危逃脱。荀可然不再说话，多说多错。回城的山路走得比来时痛苦得多，疲惫、饥饿和低血糖接二连三地显示出人类身体的脆弱。荀可然挣扎着，几次绊倒，只能不停步地走。一旦停下来，就很想很想就地一躺，再也不动弹。荀可然自己也说不清到底走了有多久，他尽量拖慢脚步，但还是没有等到身后有任何人追上来。
叔叔，
前面有个休息站，有个人坐那儿，你给我放聪明点儿。
我又没力气喊。
去，问问是什么人。
那个人低着头，戴着个宽边大草帽，打扮好像山里的农夫。请问有水吗？
自己打去。
啊，是大僧，周大僧。
你的水呢？
这是俺自己的，干嘛给你们呢？
少废话，把水杯拿出来。
周大僧撇撇嘴，从身旁的筐里拿出个大水杯，李一俊冲上前抢了就喝。荀可然也渴得厉害，但没浪费李一俊分神的这个机会，荀可然在一瞬间和周大增对视上了。下一秒，周大增就扑向了正在喝水的李一俊，反手一擒，将李一俊狠狠摔倒在地，接连几次狠击。虽然之前也见过周大增抓犯人时的狠力，但这回连荀可然在一旁看着都觉得够疼的，招招直中要处，迅猛连击。李一俊根本连惨叫的时机都没有。将被打昏迷的李一俊收拾好，搜索收掉身上所有武器，来不及多看一眼，周大增就迫不及待走向荀可然。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李一俊和殡仪馆的魏巍是同伙，他们给我留了线索。交出来。
啊？
那把枪。
不知道丢在哪儿了。真的，你不信我也没办法。
周大增没有说什么，正回头打算去收拾，被扔在地上的李一俊不见了。周大增连忙走去查看，就听到身后一记呻吟，回头荀可然已经被李一俊架在身前，脖子上搁着的赫然是一把刀。
明明就被周大增搜身，这家伙到底身上藏了多少武器？
我就知道你们还有同伙，那个该死的李一俊从来不做没后路的事儿。
你不也一样？
不准动，手举起来。打这么狠，你当过兵的吧？呸！
你也别想逃。
闭嘴，不许跟着。你再往前，我就直接一刀抹了他。
哼，这妞死不死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如果想威胁我，还得找点新鲜的才行。
演得真像，要不是我认识的够久，恐怕我都要信以为真了。
怎么办？甩开小丫头，直接和对面男人火拼。这男人出手快准狠，胜败难料。不行，给小丫头放血，再和男人火拼，胜败也难料啊。但身上肯定沾了丫头的血，到时候被人追踪，麻烦。带走小丫头，男人肯定跟着不放。如果能把丫头打晕藏在哪儿，然后先逃了，总之要逃，得先分散男人注意力。哼，别装算了，你和李一进的混账一起，不会不知道这丫头多重要，没有她，我们谁都过不了魔道。
但现在事儿已经成了，还要她何用？
哇，要不是脖子上有把刀，我都要为大僧的反应鼓掌了。
既然你这样说，那我就……
那一瞬间，所有人都认为刀要下手了。周大增的瞳孔骤然放大，蓄力全身，正打算扑上前，只见李一俊捏住荀可然的脖子，反手将本来就站立不稳的人从侧面狠狠一推。荀可然踉跄两步，脚下一扭，从边缘掉进了那口宽大的枯井。
啊！
可可。
周大增扑到井口边，没有盖子的枯井深且昏暗， 只能隐约看到荀可然的衣服跌落在底部一动不动。迅速抬头，周遭已经没有任何人的影子。周大增从后腰拿出对讲机，懊恼地发现因为刚才和那个男人的打斗，对讲机被弄碎了一角，已经无法运作。原本他也不知道会在哪里在什么时候找到荀可然，那个叫魏薇的女人给他留言，就是让他等在这里。他选择独自等待，其余人在山下不远处待命，一是怕大部队打草惊蛇，也是担心万一情报是故弄玄虚，导致大家都耗费在这里，所以才独自守候。不料果然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现在身无旁人，一个人根本无法把荀可然从这么深的井里拉出来。在井边挣扎了一会儿，周大增想不到第二种办法来解决内心的焦躁，于是他在井边留下标记，绑紧衣服，沿着井壁笔直滑了下去。
为什么睁不开眼？疼？为什么世界在晃？有点暖和，好像和姐姐睡在一起。在哪里？我在哪儿？
可可，
谁的声音这么熟悉？别喊了，我还想再继续睡会儿。
荀可然，醒醒！
大增，是你？这是在哪里？
我们在井底，你掉下来了。
你也掉下来了？
周大增沉默着，他的外套包在荀可然身上，像抱着个巨大的粽子一样把人搂在怀里。他沿着井壁滑下来之后，就检查过荀可然身上，肋骨没断，其他地方的骨折他不管乱试，但手臂脚上大大小小的表面伤口却不在少数。他不想多废话，但说没有怒气是假的。
你自己下来的？哎，你怎么会傻到这种地步？
对，老子就是傻，怎么跨个大半个中国跑来找你？
我没有那个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你除了没有在乎过还没有什么。我可以告诉你荀可然，我周大增是傻，但是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再做什么，你知道吗？你除了对我逃得远远的以外，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你就站在那儿，守着你姐姐的那个噩梦，任谁拉你，你都不肯往前跨出一步。我今儿就把话撂在这里，等回到市局，你再和我装糊涂试试，我绝不再纠缠你一步。大不了，一个人过一辈子。哪有谁割不下谁就活不了吗？
可可，逃避解决不了任何事儿，只会伤害你自己和爱你的人。
顾吉，当初你说这句话我还不屑一顾呢，可今天这句话就应验了。可是我现在虽然浑身都痛，但心却是暖的。其实我一点都不勇敢，我才是那个最懦弱不敢走出来的人。还有多少人，多少身边的人会因为我的怯懦而受伤？跨出去那一步又怎样？姐姐会原谅我吗？我害死了她，自己却活得好好的，谈情说爱，享受生活，我会原谅自己吗？周大增，
别说，别来那些哄人的屁话，没兴趣。
喜欢。
等等，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我喜欢。
周大增强压着刑讯逼供的冲动，面前这只就像狩猎的鹿，越是气势汹汹追击越是会逃走。空气渐渐冰冷起来，荀可然抬头看着木板间流出的小小天空，思绪飘出很远，徒留下身旁一个强压着各种想说话的冲动却又不敢打草惊蛇的痛苦男人。
周大增的怀里很暖和，发自内心的温暖。 这个人穿山越岭，跨越半个中国，追着我的踪迹，只为了我的平安。我的胆怯，我的回避，我的止步不前，才是我该内疚的自私。周大增，我不是一个好选择，我不太会洗衣烧饭，我也不会打领带，工作总是充满尸体的味道，不太逛街，没有别的女人那样很多时髦的衣服，不喜欢化妆，只穿过一次高跟鞋，没有女人味儿，甚至连晚礼服也没穿过。
你在说什么？
我是说，无论是婉丽，还是局里宣传部的那些女警，或是前台的文职员，有比我漂亮的，比我温柔，就算什么都没有，至少也是干干净净的文职女孩，不会工作中满是尸体的味道。
我的工作也都是尸体的味道，
但至少他们当中有比我漂亮，比如局里最漂亮年轻的那个新来的前台。
又是粘床头的海报，老子要最漂亮的干嘛？
你床头挂的是什么海报？
这个你来我床上参观不就知道了。
哎呦，队长大人，你还害羞吗？你瞧，连我这种床头贴着大幅肌肉全裸男的小姑娘都不害羞呢。
你贴那种东西干什么呀？撕掉。
研究人类肌肉构造。
撕掉。
每天早上看着心情大好，可以治疗睡不醒的低血糖低血压。
撕掉。
我看今天裸男的海报都能让你青筋暴起，你几岁的人啊？是有多傻帽？
你撕不撕掉？不撕我掐你脸了。
呵呵，人与人之间就是这么奇怪，可有些人在一起，仅仅是在一起就能让你感到温暖。
两人闹了一会儿，荀可然不紧不慢地把所有遇到的事都告诉了周大增。
那孩子，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
哪来的声音？有虫子，我给你拍。
别碰，万一有毒。
啊，就是个虫子，你什么时候这么……
周大增伸出手在半空中，所以荀可然阻止他动作的手也伸出在半空中。金色虫子慢悠悠地转过来，靠近荀可然的手臂。
记住几点。第一，你左右两只手腕上的金珊瑚手链不能脱。
金色虫子降落在手腕上的金珊瑚手链上，透明的小翅膀骤然收拢，就这样待在手链上。这下连周大增也愣住了。
你，这条东西是谁？
可可小朋友。
叔叔。
李一季用从机关下逃出来的相同办法，帮荀可然和周大增吃力地上了井口。刚上来，荀可然就发觉气氛不对劲儿。周大增直盯着李一季和豹子，一副立马就想逮捕人的凶狠眼神。
你们怎么逃出来的？
那该死的家伙把我们往洞下一推，亏得老子身手矫健，英勇无敌。靠，你干嘛？
周队长借用了你的人，不好意思。
哼。
对了，那孩子你没有看到吗？
孩子？
你说索尔士那些吗？
索尔士那些都已经没了，但是我们看到的小孩穿着花衣服的那个，在左耳室里试图袭击李一俊，失败了。我当时没能阻止，李一俊踹了他几脚，然后把他留在那儿。
那个畜生！
为了找你，我们去过左耳室，没有那个孩子的身影。如果他不是……
月色下，山林里的鸟都被惊起，一声不远不近的枪响打断了所有人的思路。几个人彼此看看，但没有人说话。他们后来才知道那声枪响代表了什么。李一俊仓皇地沿着从无人走过的山路下窜，脚下一滑，扭了脚，挣扎着还是到了他要去的地点。
根据我常年的经验，如果我没算错，不，狡猾老道如我绝不会算错，这里就是乾陵那个巨大主墓室的上方，只要在这儿想办法做一个盗洞，就能避开魔道机关，直接到达财宝聚集的主墓室。就算没那个丫头，没有长老们的经验见识， 我李玉俊一样可以到达宝藏中心，这就是我的能力。就算你们都不承认我，这就是我比你们都伟大都成功的地方。剩下的只有一个小问题，这片泥土之下一定准备了机关，最有可能的是爆裂性的，让自上而下打洞的人受到爆炸冲击。那如果从侧面，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开木顶机关呢？果然，你是从那十二个小孩里逃掉那个吧？害得我一顿好整，还以为那墓里真闹鬼。
我记得，我是和隔壁村的几个小孩一起跟着你来到了陌生的地方，穿上漂亮的花衣服，兴高采烈地跟你上了山。我家里穷，从小到大都没穿过这么漂亮的衣服。那时候我还在想，你是要带我们去山上干什么呢？去当和尚吗？不对不对，小花还打着手势给我看，女孩六个，男孩六个，才不是去当和尚，是去学艺。哦对了，走的时候娘跟我说过，跟着这个师傅是去拜师学艺，这样就算是我这样的男孩子，就算是不能说话，只要学了手艺就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这样我以后就能过上好日子了。后来我就睡着了，醒过来的时候就是在那个黑漆漆的地方，我听到小花在哭在叫，声音特别大，惊得我特别害怕，隔着麻袋的窟窿我看到你把银花花的什么东西从小花的脑袋顶上浇下去，味道特别臭，然后小花就不动了，不对，手指，小花的手指还在抽动，然后你就扔下小花朝我走了过来，我吓得不敢动，缩在麻袋里，我觉得这样你就看不到我了，还好你那时候没有过来抓我，转身就走了，等你出去了我就从麻袋里爬出来，周围的小孩都变得好吓人，嘴巴歪了，脸扭曲着，有些手指还一抽一抽，一排排站在我两边，我朝小花跑过去才发现小花被绑在一根柱子上，有什么东西在滴滴答答的滴落，我低下头去看，还是那个臭味，我又轻轻碰了小花还在动弹的手指，本来没什么反应的小花突然眼珠一动瞪着我，我吓坏了，不知为什么我觉着好害怕，我和这些孩子明明昨天还在一起换衣服的，现在他们每个人都和小花一样脸上一片白，瞪着眼睛看着我。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洞底部侧面的一个小凹槽，下意识地推了推，居然推开了一小扇像门一样的窟窿，就是这个窟窿暗藏着通道，让我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地方活了下来。
就一个小孩子能有什么本事？手枪？小鬼，从哪里搞来的枪？难道是李记那个混蛋？不对啊，他是个老派风格，从不用枪。不管了，总之就是几步路，我就不信这小能打中我。果然没打中，看我抓到你不弄死你。
打他脚下的地。
什么人？有危险。
风慢慢吹散开空气里的余晖，孩子突然听到身后轻微的脚步声，迅速转身把枪举得高高的，眼前出现的是一位身穿红衣高挑的女子。
唐代最高端的墓葬机关，从外界哪怕用洛阳铲砸一下也会自动爆裂，将地面上所有的盗墓贼都拉下地狱，而墓穴却毫无影响。
女子慢慢往前走，仿佛看不到孩子手中的枪，走到凹陷边缘处，定定地看着脚下沉默的泥土。孩子愣了一会儿跟了上去，平地之中一圈圆形的凹坑，泥土还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往下沉降。孩子的目光仔细搜索了一下，隐约还有李一俊在泥土下挣扎的动作，但不一会儿就渐渐恢复了平静。 脚下的土地吞噬了一切，然后平踏如石，亦无波澜。
凡下墓者不得同伴相残，否则必咒其活死墓中，永无超生。
自从医院那天吵完架，周大增就像凭空失踪一般消失在了寻可然的视线中。听得到别人说周队长在办什么案子，在跟踪什么情况，甚至听说他昨晚在哪儿见了哪个线人，但就是不在寻可然面前，不再接电话，不再出现在法医科门口，不再听见那个人常带着沙哑的声线。寻可然当然知道为什么，那天枪声过后没多久，已然暗下来的天空中亮起一束信号闪光。周大增瞟了一眼李一季的反应，立刻就判断出信号光是给李一季的，当即立断就扑了上去。
周队长，有话好好说嘛。
喂喂喂，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我们刚救你上来，你就翻脸不认人呢？
豹子，他是警察。
哎呦，哎，大哥。有话好好说啊，咱没做啥不好的事儿。墓里那些不是
人还没问话呢，你差点就自己供述盗墓罪行了，快。
哎呦，我这嘴哟。
我也不是吃素当上的刑警队长的，不会就此放过你们两个家伙。逃走的李一俊当然绝不会放过，但你们两个也一样不是什么好料，尤其是李一俊。如果不是你把可可卷进来，他怎么会受这么多的伤害和委屈？
唉，说到底，叔叔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实质性的伤害，更别说让我发现了这么一个掌灯捅死的案子。
哎呦，周大僧，我肚子好疼啊！